点不好唱。这首歌不好唱哈，很多地方还跳的，是不是？我们这个水平一般跳的时候就容易跳跑调哈。他这个，而且后来还有两个是空的，看到没有？停两拍，对吧？有点难，而且每个地方都有连续跳的，第一拍还有跳，第二还有跳，第三还有空两拍，对吧？后面又有跳，你看到没有？他第一就有跳，第二就有，哇，这个有点难哈。对，现在来说好唱一点，它简谱就更容易唱。但有时候要唱唱一些没唱过的歌也好啊。每次一唱，天弟兄每次要说，徒弟兄你又选那个。
你选的。
来，我们再来看一首你没唱过的194。194唱过没有？194也没唱过啊？
Thank you.
唱这联手哈，我们神的路是不是最美好啊？
是的。
是啊，感谢主啊！来，我们请主弟兄带我们祷告开始啊。
感谢神，
圣天父，
感谢他，再次赢得神爱所，再次赢得宝贵的神爱，我们两个人再次来到你的脚前，来感谢赞美，来说说你有什么喂养。然后圣诞回去跟三分神知道有目的很多人继续祝福下去，今天这是具体完成心理想法，到时候在你的命当中，到时候在你的实验开始，就是我尽量他先去报道这个地方，平安也祝福这个地方也越大这个地方跟你纪念，也是在你也许就是我吧，还是你报道的圣灵报道区还是在感动你的报道的人当时来让你他从哪里一定跟你的圣灵不一样，在我主基督上的身量当中更多的养分，给支持上面的需要，就在我们的手中也就是祝福。如果还有在路上听这个，就他们家呢回到台湾的今天，有祝福。今天如果有这样的原因没有来到台湾今天的，还是承认他们存在，我们就还能再次把这个地方分享出去。也感谢神，还能预备一下这个地址，交在我们手中。让孩子们的祈求祷告高高打，就是奉祝你的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好，我们今天会看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那我们说这又是一个开始，我们说大家记得哈，从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赐下诫命，大家知道出埃及记二十章是摩西十条诫命，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个叫诫命。然后呢，我们从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是讲什么？典章，典章。那我们从二十四章开始呢，准备进入什么呢？律例，律例就很长了哈。律例出来就后面基本上都是律例，律例。但是我们既要明白律例的意义，但是我们会什么？我们会快速的来看哈，快速的来看这个律例的那个。所以呢，我们律例部分呢，我们会可能一次会读很多章的哈，到时候哈。这律例这个东西，它是不是说的啰嗦，不是重复，还是不是？很多呢，不过呢，在见到会幕的那些东西呢，我们需要知道就行了，知道它的属灵意义就行了，所以我们不会去深究很多的每个点。好，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是在神颁布律例之前的那个准备的工作，就是二十四章做的准备。从二十五章开始呢，我们下个礼拜来的时候，我们会什么二五、二六、二七、二八，每次就往后读一点点分享，我们就往后读，因为那个内容就。不要去深挖，知道这个概念就行了。好，今天我们来读第二十四章第一节，一共是多少节啊？十七节，十八节经文哈。我们今天把十八节经文看完，我们就结束了哈。那我这里开始，李医生就这样的哈。第一排练读，读到第一排的第二排，徒弟兄接着第一排再读过来，然后第三排再沿着这边读过来哈。S 型的转哈，就不跳，就是这样的，就这样的哈，接着给读过来哈。我读二十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
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三
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名为平安祭。
摩西将血一半涂在坛中，一半撒在坛上。
又将乌鸽献祭，献金。
还没读完。
还没读完呢。他们说。
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
他的手不偏爱在以色列的孙子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不要将石板与我所写的律法写进这个律，使你得，使你可以将石板。”
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
耶稣对亚当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和亚伦、户珥与你们同在，还是有耕种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
他们上山，有云彩挡住日晒，耶和华的荣耀云梯遮盖山，云彩遮盖了。当六天、第四天，他从云中消失。
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同烈火。
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时昼夜。
好，那我们说这是最后一部分神赐给摩西的最后启示哈。我们说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是什么？是神赐下他十条什么诫命？这个是最厉害的十条诫哈。那十条诫命我们需要智慧的去看，是不容易哈。但我们教会的主日那个阿高弟兄在讲摩西十诫哈，这是在讲十诫，那怎么看？这是叫诫命。好，第二部分叫什么？叫典章。我们已经看完了典章，就是给希伯来人明示律，就他怎么维持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公平法则，怎么处理他们之间的彼此的纠纷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还是财产的损失，怎么处理这些以色列民之间的公平公义啊？这个是叫律典章。那现在呢，我们现在什么进入这个出埃及最后一部分，花了很多笔墨在这什么叫什么，就是他的律例。这个律例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条例，就是他如何怎么按照上帝所命令的那些方法、步骤、物件、仪式，就怎么按照这些来敬拜他们的神。所以这是叫律例，叫律例部分。律例是按照整个的上帝所定规的形式来敬拜神。所以呢，那这个呢，我们看到没有，神也是很慎重的。为什么呢？要预备的。我们让每次神要发出重要的事情来哈，都要很认真的准备，很严肃的要求人要保持一个自洁的状态。好，我们看到没有？这叫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你要知道吗？当时神呼召摩西，对不对？摩西说我是左口什么笨舌的人，所以我不行了。以前摩西觉得很厉害，很厉害什么呢？我是希伯来人的后代，那我是在埃及的王宫什么长大，这谁的能力啊？他自己能力吗？他在小的时候藏不住了，对不对？因为什么？他按照埃及人的这个要求什么，把希伯来的男丁怎么样全部杀掉的。结果呢，摩西爸爸妈妈敬畏神呢，就不能把摩西杀掉啊。但是原来家里也麻烦啊，如果原来家里发现全家都被抄斩了，那怎么办呢？就让他姐姐用个蒲草箱，对不对？把他放在那个尼罗河里，对不对？蒲草箱把他放在那里，然后姐姐偷看，哎，结果给法老的女儿什么捡起来了。感谢主，神用了你想不到的方法，对不对？结果把他带到埃及的带屋，他成为法老所收养的儿女，明知他是希伯来的男丁，但法老王的女儿竟然什么把他收养，而且呢又要找什么，他姐姐又来说，哎，我可以把他找乳母，乳母什么，就是摩西亲生的母亲做他的什么乳母，就换一个身份呢，但是呢还是听母亲什么乳养啊，正好他的亲母亲这就是没有无缝对接，知道吗？亲妈妈养他不能自己养，养到一个阶段就要把他什么想办法把他，又不能杀掉他，把他丢出去。但是呢上帝用奇妙方法，法老王的女儿把他给收养，又把他送回到摩西的母亲身边。我想不只是乳养他哈，更是告诉他你是希伯来的什么后代，你流着希伯来的血液，这个很奇妙。所以他对上帝的信仰是他的母亲就把他扎根在他的什么心里，这个很重要哈。为什么小孩子是在说那个母亲也好，祖母也好，对不对？我们说那个提摩太，对不对？新约里保罗的什么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对不对？受谁的影响啊？也是受他妈妈和他外婆的影响，对不对？他妈妈和他的妈妈的妈妈，对不对？是对提摩太有深深的影响。所以呢，摩西呢就很奇妙。好，他一方面明白你是希伯来人的后代，你流着希伯来人的血液，你不要忘记。但是，然后如果演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他又必须送到什么王宫里面，削尽埃及人的学问，就变成埃及王子，对不对？好，但是摩西呢却什么不以最终之乐为他的追求，他并不满足于，一般来说我们坦白讲哈，我本来是穷苦人的孩子，是奴隶的孩子，现在我到王宫里面来，对不对？都想把原来历史把它什么抹掉，对不对？让你不要知道我以前是什么奴隶，那个卑贱的，那不光荣的吗？对不对？把我以前的历史都抹掉，编造一个历史，说我是什么出身什么富贵家庭哈。但是摩西没有，摩西说忍人去，不以埃及王宫的那个奢侈淫乐为他的满足，对不对？还愿意看望他的弟兄，对不对？那另外呢，就是这样呢，我很厉害，我又是希伯来人，我又什么？又是埃及王子，然后呢，我既能够帮助我的希伯来人报仇雪恨，又能够帮希伯来人维持公道。这次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对不对？他把希伯来把埃及人给什么杀了？他有这个能力啊！结果后来希伯来人跟希伯来人闹矛盾，他要维持公平，对不对啊？结果别人买不买他的账？你是谁啊？你难道想杀那个埃及人杀我们吗？哇！原来这个时候你很委屈，知道吗？本来你是帮助希伯来人打杀死埃及人，大快人心。但后来那我来做你们的领袖吧。就希伯来认不认他？那你会不会后悔啊？你会后悔不？我本来是埃及王子，对不对？我愿意放弃在埃及王宫的生活来帮助我们的同胞，你们竟然不认我，你就说算了，我不理你们了，我再也不可怜你们这帮希伯来人。摩西没有，他知道上帝呼召他，知道吧？他不是看人的，要看人的话，坦白讲啊，我干脆就不要成为希伯来人了。我本来愿意帮你们的，而且你们被欺负我，我帮你们出头了。就现在呢，你们又不认我了。
我在房间做房子读书。
对呀、啊，所以就变成什么？那我还领你干嘛？我不是不愿意帮你们呢，我们很容易把自己自标为领袖。对呀、啊，就来了。现在呢，希伯来不认他，好了，上帝就修理他了。 他修理他，他很骄傲。我是，你看，我本身是希伯来人，但是我放弃埃及王宫的奢侈的生活，我要来做你们的领袖。结果你们竟然，他确实有能力把埃及人就杀掉了，他有这个能力。但后来呢，败露了，对不对？神就把他带到旷野去，一训练四十年。好，四十年干嘛？放羊啊，
谦卑，
放羊啊，好好在灵里面反省啊。好，四十年之后呢，神呼召他了，神给他个意象，什么意象？你看到荆棘里面烧出火来，对不对啊？荆棘却没有被火什么烧掉，这什么意思？你摩西不过是荆棘而已，我可以用你荆棘来烧火，我不烧毁你，我可以使用你，但你不要以为你是很厉害的，你是一个荆棘而已。如果你，我跟你讲，荆棘什么概念啊？本来没有什么用，还会刺伤别人。罪人是不是经常干这种事啊？就你本来没什么用，你就罢了，你废物还罢了，废物还要伤害什么？还伤害别人。这个世界，你看没有？最复杂就是人，你发现没有啊？这个世界本来从我看见很简单，为什么搞？但是一人一个世界，对不对？我们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终于两个一个孤单的男人跟一个孤单的女人终于认识了，对不对？相亲相爱了，对不对？结婚的都美好啊，哇，喜事。那问题是结婚以后不久什么？还是麻烦啊！这世界最讨厌的女人就是你，世界最讨厌的男人就是你。本来你说，本来一个孤单的男人跟一个孤单的女人在一起，应该相依为命，对不对啊？但是发现在一起不久之后，就开始荆棘互相刺了，你刺我，我刺你，互相还想多余。当初呢，好的要命，现在呢，还是互相攻击了。夫妻是如此，儿女跟父母有时也会如此，对不对？有邻舍跟邻舍跟这个国家，我们说中国人民互相之间你搞妖搞妖搞，对不对？但是中美中国人跟美国人又开始搞来搞去，对不对？这人就是没去找事干，人其实本来没什么用啊，没用也就罢了，还互相刺激，互相搞出很多什么麻烦出来，对不对？甚至搞起什么战争，对不对？搞起战争起来，哎呀，这个何苦呢？我们经常让世界充满爱吧，我们唱歌都唱让世界充满爱，对不对？但我发现世界充满了什么？恨。没事会找灵感，这是荆棘的作用。但是神说，你不过让我可以用荆棘来烧火，为主发光，但是我是不烧毁你，我这个了不起。所以让摩西被这个呼召之后，你来带领以希伯来什么出埃及吧？这个摩西行不行啊？哦，不行，我不干，我不干，为什么我不干？我做口笨人，现在谦卑了，过分谦卑。哎，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这个不能，我是废物，我是废物，我不行，你还不是废物，你本来是废物，但现在我要废物利用，我还不烧毁你，不烧毁你，懂了吗？最后就是我不行，最后你找谁都最后耍赖，反正我不干，你找谁都可以，我不干。陈坤，你要干，那我做口笨人没关系，你做口笨人，我给你一张嘴。让你哥哥亚伦做你的什么口，他们以你为神，然后你以亚伦为你的口，去跟我带领你出来，所以摩西就被呼召起来，对不对？所以不容易，人就是要通过两个，一个是骄傲到自卑，先把你什么调回到不堪不卑，知道吗？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你看神在摩西上多少年？80年的工作，前40年是给摩西预备的什么？似乎很顺利，对不对？叫绝处逢生，不好事情变成什么好事情了，奴隶成为了什么王子。前40年好像呢是绝处逢生，但中间的40年又面临另外一个痛苦了，在旷野40年与羊为伴，那么伟大的一个人物去就是每天去牧羊，一牧羊多少年啊？40年。明白什么？我不能，还不够。以前说我能，神说你不能，不能。好，那现在我不能，神说你能，他说我不能，神能。因为神在你身上，你就能，懂了吗？神在你不在你身上，你不能。以前呢，我能，我什么都能，神说你不能。好，最后呢说现在我真的不能，你本来就不能。现在谁能？神的能力领导你就可以，懂了吗？因为玛利亚不说吗？ 我没出家怎么能有这事呢，对不对？他就说我没有出家怎么能够怀孕呢，说神的能力要引导你，对不对？你就可以怀孕什么生子啊。所以在人不能再生什么凡事都能。所以摩西你看没有，感谢主后来神怎么样带领希伯来出埃及，坚持开始摩西干嘛，不堪不卑，坚决守住神的法则，开始带领以色列，容不容易啊？那真的是在旷野里边不容易，开始有父母般的心肠。你说在这帮人，这帮人很乖还好一点，对不对？这帮人乖不乖啊？又不乖那你就更惨了。每次都什么呢，我跟你讲哈，你说敌人伤害你的话你可以理解哈，敌人伤害你本来就是我敌人，对不对啊？那我呢，就我每次都什么，你在鼓励什么，每次都在鼓励同胞伤害你，你高不高兴啊？就开始麻烦了。有时候我们就会抱怨，对不对？你说外人对我，敌人攻击我，我还可以，对不对？但是说你是我的骨肉同胞又来攻击我，而且我是一心一意为你好的，你又攻击我，人就是这样。所以呢，感谢主，神就什么？神让摩西所成就的伟大的事情是什么？神就透过摩西训练他到一个程度，神就把他的话语借着摩西忠心的传讲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没有？神在出埃及二十章。就是什么把什么把摩西世界赐给他了。我们说世界应该是谁的？是神的，对不对？但我们要叫摩西世界呢也没问题的，就是说明摩西就像保罗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什么基督一样的。但很多基督都很属灵，把那个人不要，我们不要人，我们都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没有问题。但是呢，神也要用人来做他的什么媒介也没问题。我们人是有软弱的，知道吗？人说你说看爱那个看不见的神，你是不爱你的什么弟兄，你真的假的？假的。神要通过你爱你身边的弟兄，对不对？来表达你爱什么。还有的孩子呢，我就听上帝的，但不听父母的，行不行啊？那也不行，那都是口号嘛，懂了吗？我听上帝的不听牧师的，行不行啊？那我不知道你听我的哈，知不知道说我的微信不是这个意思哈。教会神要设立牧者来牧养教会，对不对？牧师讲的合乎圣经的，你要不要听啊？要听啊！你不能我这听下面不听牧师的，那也不对。让牧师讲的不对的你不要听，但你还有谦卑的去帮助他明白，对不对？那牧师讲的合乎圣经你要不要听啊？我就听神的。叫你不能够因为上面什么，神是透过神的仆人，神赐教会合他心意的牧者，对不对？来牧养教会，你要你不能约过去的，对，每个人要有一个次序的，有个属灵次序的。就像你说妻子要听丈夫的话，对不对？丈夫听上帝的话，对不对？你不是、哎、老公我不理你了，我听上帝就行了，那也不行，你是骄傲的。孩子要听父母的话，对不对？是透过顺服父母来顺服上帝，对不对？弟兄姐妹是透过顺服教会来顺服什么上帝的，对不对？你不能够越级的。当然我们都是顺服上帝的，但上帝有次序的，有次序的。所以呢，神通过出埃及记二十章赐下摩西十条诫命，所以既是神的诫命，也是有时候把它叫摩西十诫，因为神是透过摩西分享出来的。我们根基是从神来，根源是神，但神也透过人来帮助人，你不能否定他，既不要高看人，也不要什么否定上帝使用人来做他的工作，这个平衡的哈。所以很多地方都两个极端，知道吗？哎呀，我们都信靠神呢，我们当然不能敬拜任何人，你敬拜任何人你都是罪恶的，神是恨恶你的。但是你敬拜神的基础上，你要顺服什么上帝所设立的人的相对权柄，你不能否定。这两个一定要注意，有的人老高看人也不行，有的人目中无人那也不行，那心中就无神。心中有神的人，他目中也不会无人，懂了吗？他会把他放在应该放的位置。所以为什么当基督徒要尊重当掌权者，哪怕他是得罪神的，是抵挡神的，我们是会不会顺服他，对不对？但我们要敬重他。这个有点难哦，尤其在我们这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对不对啊？反对我们信仰，对不对？我们还要尊重他，但是我们不能够什么都听他说的， 他说的不可承认我们这个能听的，那我们态度是恭敬的，你可以逼迫我们，我们也愿意受逼迫，但是我们忍人不会放弃我们的信仰，不会在信仰上我们让步，这个很重要。所以摩西的十条诫命是作为一面镜子，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什么，都犯了罪，需要悔改，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对不对？当然上帝也看过希伯来人的这个肉身的生活，也给他们民族的民事律，要维持这个社会的相对公平。所以就我们前不久我们都看完了，到二十三章是关于神的典章，就是民事律怎么维持这个希伯来这个民族的正常的运作。好，今天我们来看什么？二十三呢？你看你注意，当时摩西因为说我是做口笨舌的，对不对？后来亚伦做他的出口，对不对？摩西还是有点信心不够，神后来怎么说？是赐给他七十个长老，就神赐给摩西亚伦的那个灵就分赐给七十个长老，接着七十个长老一起来成为希伯来的领袖。所以现在神也认同，为什么呢？他说你并且从长老七十个人，七十人要到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就不可亲近，本身也不可能一同上来。说好了，那他七十个长老都可以靠近，他是有层次的，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对不对？这个是祭司这一批人哈。那同时再下一批人是七十个长老，所以你看摩西是我们说金字塔型的哈，摩西在上面，摩西下面有三个，对不对？在下面七十个什么长老，这是什么？也是上帝所恩赐的，也是神给他的岳父啊给他的一个智慧，就是摩西三个亚伦、拿达、拿亚比户，再来七十个长老，再来千什么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就不断的设立这么一个管理的制度、一个系统。好，但是呢，神说这个摩西可以亲近神，那我们说明呢，就神要透过他传达上帝的律例，这个是很有趣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圣经也是神感动他的仆人什么写出来的，对不对？他不是感动很多人写，他就感动这四十来位神的仆人把这个真的圣经给写出来，完整完美的把它完成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好，我们看看，你看摩西就很忠诚的什么，就是第三节部分说，摩西就下山将这个，你看到没有？你注意第三节，这个是二十四章以前的。就是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说给什么百姓听。哎，诫命是靠命令那部分，典章是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前面那个民事律讲了。好，这叫承上启下，就是把前面已经做的诫命跟典章讲完了，就准备承上什么启下。启下什么呢？你看百姓齐声说，百姓都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什么遵行。摩西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做一座坛，按时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去献燔祭，跟耶和华献祭为平安祭。好，那摩西呢就开始再一次的借着献祭来把百姓分辨什么为圣。分为圣之后呢，那你看摩西将血一半沉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照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立约都是用血，对不对？羔羊的血，这个血能不能洗我们的罪呢？大家知道都不行。那每次神在旧约里面做这些仪式是为了什么？是干嘛的？每次他们做这种献祭的仪式是为了什么目的？然后呢？是什么？告诉他们一次未来的弥赛亚的什么？就对，所以这些杀牛宰羊的血不能洗你们罪，对不对？是借着这个仪式上面，你们要羡慕、相信未来的什么？那位真正的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什么罪孽。所以每次旧约的献祭就是在领受一次救恩的福音。所以这些人有没有真信主呢？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是领受救恩了没有啊，因为希伯来人不止多得救了，对不对？这里面很多人都是不得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是每一次的献祭是跟希伯来人传了一次什么福音。信的人不多，上帝拣选的人不多，但是就像我们要跟普遍的人什么传福音，对不对？他真的信不信主不是他自己决定，也不是你决定是谁啊，上帝自己的拣选，所以你是传福音，所以福音要管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神要才是谁拣选谁，谁就会信，他就是能够得救。那神没有拣选他也没办法，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要尽我们的本分什么管他福音。所以他每一次的献祭来透过流血立约，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弟兄姐妹，我总是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人生有两个月是流血立的约哈，你要记得，一个是神给我们立的新旧约是流血立的约，第二就是婚约，哎，第二就是婚约是流血立的约，就是处女膜的破裂。所以为什么上帝给女性有处女膜，对不对？为什么在新婚之夜会除掉处女膜，就是因为用流血立的一个什么婚约。大家不要把这婚约当成儿戏哈，说结婚不就一张纸吗？结婚不就是什么？我们两个一男一女的在一起，我跟你讲，上帝看那个爱人同一体的关系很重要的，那是一个立约的凭据。所以世界上只有两个月是通过流血立的约，一个是新旧约圣经，是耶稣的宝血立的约。
结婚的时候对方不是处女啊，那
穿着
那怎么说呢？
那就是要悔改，由支取耶稣的宝血代替处女之血，耶稣的宝血来补赎，所以没有罪不能赦免的，你不能够不赦免的，你不能。当然了，就是说，当然他能不能接受，不是处女能做他的妻子，这个他自己要，所以这个不能勉强，不能勉强，你要自己做决定。所以为什么我在我做婚前辅导哈，我跟我来说，我会在他们两个人在还没有发生决定结婚之前啊。在我辅导那个程序中，让他们两个人必须在抽一天，专门两个人去嘛，找一个公共的地方哈，面对面，要告诉对方你有没有跟别人谈过恋爱。当然谈恋爱没关系，你有没有？但你跟你现在你要如果跟别人有过肉体关系的，要告诉你的相处的对象的，他接受感觉，他不能接受，你要就分开，不要勉强，知道吧？因为这个东西，有的人不能接受，也不要勉强，能接受你感谢就特别感恩，他不能接受你那也正常。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关于男女的这个关系的，所以呢，这个是不能勉强的。但是呢，你要明白，我们只能说，是人呢只有两个月是流血立的约，人工的不算，拜把兄弟那个是你人工的不算哈，因为他们就知道神有这个启示，对不对？就他们要什么，要把这个指头，对不对？来，大家一起来合，共守同盟，对不对？那个是人工的，神不算的哈。但是呢，这两个不是人工的，发现没有？新旧约圣经是你人工的吗？男女结婚新婚就同房是人工的吗？不是，都是神工哈。神，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看贞洁那么重要，对不对？中国很多人迷信，很多男人要处女膜清洁，对不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这个是有上帝的永恒的旨意的。所以唯有只有男女同房是在处女膜的破裂会流出什么处女之血，表示你们爱人成为什么一体，这上帝所设立的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被现在人亵渎了，对不对？那是人的问题。所以这个你看到没有？所以整本圣经整个人类你可以找到只有两个活动是流血立的约。你可见我们经常讲，我有次在阳江的时候有主持那个，去年我最后主持婚礼，叫我的讲题是什么？叫婚姻的神圣。婚姻是神圣。
那假如没信主之前就也不知道就对
方
也不是处女，那这个算不算是神的婚姻呢？
都是神配合的。嗯，为什么知道你是成年男女，离开父母，与妻子恋爱成什么一体了，你就是婚姻了。当然，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婚姻不知道。反正呢，你不能说那不幸跟不幸的结婚都不是婚姻的，完了，那这世界就乱套了，对不对啊？就是婚姻上帝给人类是给普遍启示，这不说是不是门神喜悦的婚姻家庭，那就另外一件事情了。只要你是成年男女，然后都是单身的，然后两个人都心甘情愿的什么结婚了，你就是婚姻了，你就不能分开了，除非死亡。
那等于就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啊？比如说为了谈钱啊，为了这个目的结婚，那算不算婚姻？
关键有没有成为一体。有的拿了结婚证没有同房，那不算。就说你要没有同房，也还没有成为婚姻。如果你离开父母了，但那个程度不同，你那一男一女哈，离开父母了也什么什么已经什么彼此委身，对不对？而且也什么领取了结婚证，对不对？也发生肉体什么关系了，你就是婚姻了。
没有离开父母，也没有
不可能，不离开父母是相对来说的，就是说，只要你决定跟这个女人结婚，就意味着你已经离开父母了。当你离开的彻不彻底，就没有，你离开彻底就好一点，没离开彻底就会遇到一些麻烦。但是当你两个成年愿意结婚的，就是客观你已经离开父母了。啊，你离开的彻不彻底啊？有的是奶嘴男人啊，妈宝男人啊，那是另外也是你的问题，对不对？他说，只要你两个成年人决定两个人什么？结婚了，发生肉体关系了，你就是夫妻了。那我也遇到一种情况，是拿了结婚证没有同房，这个不算。这法律上也是离婚，对不对？但圣经说，我们还说它不够，因为你没有成为一体嘛，对不对？那又有的人呢是同居的没拿结婚证，那如果基督徒跟基督徒就鼓励他们拿结婚证，赶快拿结婚证结婚，啊，不应该再分开，就发生关系了嘛。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大众，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不是这个主题哈，我只是用这个引申出来什么呢？就是这个什么，大家注意，就是什么？就是看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你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什么凭据？”所以，我这是把它引申出去哈，不是我们的主题。今天就说，我们就看到说，流血立的约是多么的重要，是永约，是不可废除的。人会背逆，但神的真理是不能背逆的。我们要明白这概念。好，你看，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什么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什么？啊，我们知道哈。以色列是这样的，你跟神立约也是这样的。神立约之后呢，献祭之后就是又吃又喝的，懂了吗？就像一场婚宴的，知道吧？婚宴是不是要又吃又喝？对，是的。当然，这个是从圣经有点背景来的。所以呢，那么也是你每次跟神立约是又吃又喝的，还有两个民族立约也是又吃又喝的。你看亚伯拉罕跟那个什么跟那个亚比米勒，就是那个什么腓力斯人哈啊立约，他们也是又吃什么？又喝，就两个民族和睦立约也是又吃又喝的，懂了吗？就两个国家之间友好了，就是访问你了，要请人家吃饭嘛，对不对？又吃又就立约了，我们的一个合约，对，和平的约就是又吃又喝的，所以婚礼也是又吃又喝的，对不对？你做生意谈成功了，有又吃又喝的，对不对？管那么什么，谈生意呢，有时候喝早茶，对不对？然后就谈就谈成功了，那又吃又喝的。但你做生意成功了，可能还要把庆功宴，对不对？庆功又吃又喝的。所以圣经里面呢，就立约的时候就讲和平的约好，那打仗就不跟你立约了，就打了嘛，对不对啊？那就没有喝，又吃又喝了，那又打又闹的啊。就是和平的约都是又吃又喝的，懂了吧？所以你两家结亲也是什么又吃又喝的，表示两家什么联姻了嘛？两家联姻是又吃又喝。所以这里呢，什么？他们挂着在神面前又吃什么又喝？为什么呢？就是神。透过摩西跟以希伯来人立约了，而且没立约。喂，他们竟然看到神的荣耀，他们不可能看到神的好，就是他们看见以色列的什么神，不是亲眼看到神本人哈，是什么？仿佛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什么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你不要以为希伯来看到神的不可以的，摩西都没有能够亲眼看到神的哈，就说与神面对面可以看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给你一点点看你就不得了，人的肉眼看到神本身看不到人就瞎了，因为人的肉眼罪有罪的人你不可能看到上帝，上帝是个理。好，所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所以有子就有父，没有子的就没有父，有父不一定有子。希伯来说有父但是没有子不行，有子的一定有父的，大家也明白。好，那我们看看十二节里开始哈。那摩西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那这里，我要将 是把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扳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由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看到没有，这是摩西最后的交代。你看很有意思，摩西带着约书亚，那约书亚又不能够最近，摩西是最近城的，约书亚在旁边等候，然后拿着亚比户在山下带着什么百姓等候摩西上下山。就摩西上山多少天啊？你看，对，你看，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七十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什么烈火。摩西进入云中，在山上四十昼夜。哇，这个厉害啊！摩西在山上与神面对面的话，四十昼夜。喂，对不信主来，神是烈火啊！我们说，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神第一次用什么毁灭人类的？
水，
用洪水，对不对？以后神要用什么审判世界啊？火，要用火。火的生命，但对基督来说愈炼愈精，对不对？对不信主来说呢，就把你烧掉了，就永远灭亡了。所以呢，他神是烈火，烈火对不信主来说是一个灾难的审判，对基督来说呢，就是愈炼愈精，信心经过试炼更为宝贵。好，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说摩西在山上四十天怎么干嘛呢？就领受什么神给他的什么这个诫命，给他这个典章，也给他什么律例。好了，那我们说呢，二十章是摩西颁布十条诫命，对不对啊？还没有给他释榜，对不对？释榜还没有拿下来，对不对？我们说在这里说神在这个山上不停的准备准备，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来读25章26 27 28 29 30一直到31，有可能哈，有可能我们下个礼拜一次就把20啊25 26 27 28 29 30 31，也可能我们下次也许一次可以读7章，对，有可能，也可能读至少读3到4章。如果我们有可能一次就把读完7章，为什么？因为这个7章呢，因为都是讲那个制造那个会幕的嘛，关于那个，当然我们知道它的意义就好了，就不能够细节性就不要太，因为我今天我们不用做这些细节的东西嘛，换句话说属灵意义就好了，所以我们就不会展开太多。但是呢，我们要很快的从25章25 26 27 28 29 30 31，所以就好做了30章，就是看看希伯来人的糟糕，希伯来人的悖逆。他老是说凡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什么遵行，后来摩西说你们并不能遵行，因为耶稣已经看透他们的什么本质了，已经看透他了，你们并不能遵行我的话。他知道人是悖逆。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到20章做一个铺垫，就是什么呢？就是摩西终于带着约书亚进入西乃山，然后呢，他在云彩中，神与他相会，他与神面对面40昼夜。好了，这40昼夜，神就在山上跟他颁布这些律例，对不对？这些律例颁布，结果山下呢就发生了什么？发生很糟糕的事情。到32章才讲山下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就看到了人心的败坏和悖逆。没有办法，这边口口声声我们耶和华所吩咐我们都必什么，这句话就定你的罪了。你说的都遵行，你遵行了吗？所以我们定罪很好啊，我就是靠着我的良心做事的，完了，你的良心定你的罪了，知道吗？不要起誓，好，你起誓这种起誓很麻烦，所以你做不到的，你要靠着主的恩典。里面说我做事都靠着我的良心做事的，你拉倒吧，你的良心的标准你是做不到，不可能，所以我们要靠着主啊。 今天呢，我们呢24章呢，我们就把立约的凭据以及摩西开始借着流血献祭来作为立约的凭据，然后呢，开始摩西来到西乃山，这就在谈到西乃山的40昼夜，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好了，我的分享今天到这里就把它结束了，时间不多不长，大家呢这个内容呢还没有进入到实质性的那些内容，那些内容呢其实呢我们也会到时候很快的去看，就是关于这个至圣所啊、圣所啊、约柜啊、这种各种的陈设品的桌子啊、金灯台啊、还有什么那个香啊、那个还有陈设品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把它明白这意义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太仔细的进入细节啊，然后呢大家知道这个什么意义，然后我们就很快的，所以出埃及到后面我们会很快的，很快快快进了，一直就把它看就把出埃及就结束了。但中间会有几个地方难点，我们再回头到时候会再来看。好了，大家有什么回应的，有什么分享的没有？有没有？或什么分享，或有什么问题问问的，或者什么交通的，可以就给时间给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这个经文什么回应呢，或者有什么分享呢，或者然后我们先掐住这段这张圣经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没有？24章。对呀、啊，就他们当时就是代表摩西也好，来，万一他们当中有什么争讼的事啊，就他们两个全权代理处理啊。
那摩西和约西亚大战去了
多少天？
40天。
他们也不一定，摩西上山也不一定知道多少天，反正他们被召上山就上了山去了。没有，圣经没有说，他知道他登山40天吗？好像也没有说。反正就是最后反正是40天下来。神就是说，就是你敬拜神的必须。
神是圣洁的。
不但圣洁，就是你到时候我们你的美，就是你看后来你看写的，好像我们看到有点重复，看到没有啊？
对。
谁说摩西又这多，而且把它又写一次，说反正
很大篇幅继续
的结束。就是神怎么说的，摩西就怎么做的。
啊。
实际上我们告诉摩西是怎么忠心的执行上帝的话。
啊，是每一个细节都去。
都是严格按照上帝的，因为这个敬拜的条例很重要嘛。这些地方就表示，就像就我们今天为什么对神的每一个真理都不能有丝毫的偏差？对。
因为我自己
有。或者就是摩西的左右手嘛，就是亚伦在摩西那时候不是在打仗嘛，那个约柜在底下打仗嘛，就亚伦跟户珥嘛，他站着不是累了嘛，就正常说就举起来一个手，亚伦跟户珥一人稳住一个手嘛，是他的左膀右臂。反正以色列的一个长老，成为摩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持者。所以他们以色列人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他们是比较能够有时候看到上帝的荣耀的，但是不可能见到上帝的面的，看到上帝荣耀已经不得了了，都很厉害的。没有，摩西都没有见。 摩西跟神在最近神的，他已经
直接见了光。背影，
后来给他看到的背影而已，但是背影相对的，那因为背影那神是个灵啊，他可能什么？我们那个歌应该都像都像应该什么？是旧约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知道吧？上帝是灵，他怎么可能让他有什么背影啊？就感觉他有人嘛，不是人呐、啊，看到吗？那就代表了那个旧约就是还没有道成肉身耶稣，就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圣灵。你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嘛？就父怀里独生子，见他表呢是神的独生。旧约里边。
那个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不也是一个灵吗？
不，他也可以以人的形象显现出来。就圣经没有几次讲耶和华，耶和华像摩跟亚伯拉罕说话嘛，面对面嘛。
显现的那一个。
对他以人的形象显现，神大人可以了，不过肯定不是天父，是圣子。对，摔跤啊。还有呢，在那个火里边，三一的三个朋友在火里边，四个人嘛，怎么有这些人子嘛？那就是圣，就道成肉身之前，你不能乱说哈，你不能说道成肉身之后的耶稣就完了，他就只有一次，就在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否则你不可能说是圣父啊，因为圣父他不可能成为人的样式的，但是圣子成为人的样式。
地上的耶和华像天上的耶和华。像火，
不是
有吗？是耶和华像天上的耶和华降下流
亡
的火，那个吗？
有，没有？那是一个，就是说天使。
对，
但是天使里面可能是什么？有一个天使吗？他有一个，他有的人天使吗？有时候说使者啊，使者有的是天使，有的是什么？就是指，就是他说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话嘛。那亚伯拉罕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话，说不是三个人吗？其中两个走了以后，他就那就从耶和华在跟亚伯拉罕说话，面对面的，那肯定不能够是圣父嘛。所以是旧约时代相当于圣子以人的形象显现出来，来跟人说话。
天使
他是灵界的，他基本上没有，但他也可以人的形象显现，因为但是看末门的嘛。对，还有啊，不，还有那个耶稣不是复活之后，不是那个有玛利亚来吗？就看到坐在那里吗？是天使吗？他说：“哎，你把我们的这个父子的尸体身体挪哪去了？”哦，来说你们的为什么在活人中找死，在死人中找什么？活人呢？他已经复活了嘛？对，所以天使也能够以人的形象显现出来，但是有几个地方明显看不是天使，为什么？就都是耶和华在亚伯拉罕说话嘛，就那个使者跟。雅各摔跤对不对？他说我与神与人教育都得胜了嘛，那肯定不是天使嘛，是使者。但是使者是什么？是应该是对味道真正的圣子，以人的形象显现出来的那个圣子。对。就让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是本来就是存在的，就是不然的话。耶稣不是讲吗？说我是，你跟他们说我是大卫的子孙，对不对？大卫怎么又称我为主呢？肉身里面是大卫的子孙，对不对？但是大卫又称耶稣为什么？为他的主。
完全从时
间的角度很难明白。对呀、啊，对，还有说呢，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对不对？他说怎么比我们祖先还大吗？因为他们把亚伯拉罕，对不对？他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明明耶稣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代，对不对？所以他就讲他的神子的超越性。对，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对这个概念。否则你解释不了的。旧约里面有几次显现那个，你不能说是圣父，也不可能是天使，就是上帝。那上帝当中哪一位是圣子？对吧？当然圣子，你说上帝以人的形象显现，当然没有问题了。他创造了你人类，对不对？他以人的形象显现，他没有问题啊。但是圣经就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什么父，这个你要搞。约翰福音说的，这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永远都有圣子，只要以人的形象显现出来，都是圣子，也不可能圣灵，甚至是个灵，啊，一定圣子，对，很重要。
那这个怎么三位又是一体呢？
对，这个奥秘啊，三个位格就是它是 它是三个同时存在，它是同一个神，但是同一个神它不能够受一个限制，它不是三个，它不是三个。
但是圣经这么几年
没
有
说有三位一体啊。
对，但是呢，但是马丁马这个那个加尔文说什么？加尔文他专门他有基督教义第一卷哈，他用了有五六章讲三位一体的问题啊。那三位一体这个词呢，这个位格哈，这个词呢实在是很难，在圣经里面就说这个词叫英文后来叫 person 就是叫人格嘛。那人格这个又不是人，不是 people 啊，不是一个 man 或者 woman 嘛，他是 person 就是一个人格。但是人格呢？他说这个位格呢就找不到更厉害的词，他说这个词也不能完全表达三位一体，但是呢最接近的就是这个词，他用希腊文最接近这个词，但是呢他说这个词不能完全穷尽的表达三位一体，但是也没有另外一个词能够比它更靠近别的，所以他说这个词也可以用，圣经没有说，但是圣经也可以用这个词，但这个词又不能完全穷尽表达，是吧？但也没有另外一个词更适合它了，就只能用。他说用三位一体这个也没问题，就是这样的感觉。有人会批判，尤其异端啊，反而抓着你把你批判。圣经哪有说三位一体的？你找给我看，圣经没有说，但是这个意思有，就说没有你不称呼怎么称？有人说叫三一神，三一神也是毛，你还这么解释？你还要解释？
客观上圣经没有说
三位一体，
但是有这个意思，
对，
就是说客观和意思来比较的话，我们还是在倾向于这个意思，
对，
这个经义，就是回到原先我们就讲的那个问题的话，客观的那个福音和那还是要选择那个意思，
对，那意义不能动，不能动摇，不能改变。那个意，但是呢，那你因为语言是有限的嘛，就像说你今天再跟我讲说的啊，这个有何等的长阔什么，只能用到这个词了。然后呢，这个再说呢，到什么程度，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到什么程度？
哎，
何等的长阔高深，到什么程度，过于所能测度的，什么的测度可以测度的，没有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
没有词了。没错。没错，你人永远是有限的，所以三位一体是个奥秘，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三位一体绝对的表达出来，对不对？他只能凭信心领受，但是他三位不是三个神，但是他有一体，但是他又同时存在。那你说一体的话呢？人家不是比如说啊，那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对不对？我是我妻子的什么丈夫？我是我女儿的什么爸爸？对不对？这个不行，为什么不行呢？我不能同时存在三位，我就一位。那不行，所以这个有局限性。对，三个表现而已，但是我不能同时什么，我不能同时有三个形式存在，对不对？所以这个有漏洞。好，有人说呢，好，水在正常温度是液态，对不对？加热就变成什么气态，降温就变成冰，对不对？但这个也有个问题，它能不能同时并存？又不行。因为它成为气态就不是固态，是固态不是就不是气态，是气态就不是液态，是液态不是气态，所以它又有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变化三个形式，但它不能同时存在。
一个本质，
看到没有？它是一个本质，但是它不是三个存在，但是三位一体又同时存在。对，有三个位格，它有三位，有一体，有同时存在，所以有没有这个东西啊？没有第二个。水从这方面可以从某个角度理解它一下，对不对？但它还是水，它的水分子是没变的，但它不能同时并存的，对不对？那我对人可以有三个称呼，但还是一个人，没有同时存在三个，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人之间你找不到。对，对，那就不是三个，
就是一个
三位一体，
三个位，
对，三个位一个，对。
完美
不完美，没有这个完美，大家都肯定在完美的基础上走，你怎么去让人家尽可能要明白你这三位一体什么意思嘛？所以伊斯兰教认为你们还是拜偶像，伊斯兰教因为你们说三个位格还是三位神嘛，所以伊斯兰教说你们是拜偶像。
那我们说是一个，
对，你在三位啊，
三个位，
所以就不能说用三加一加一等于三，就只能够用一乘一乘等于一，
单单就三，
一乘一乘一就不能用加法吗？
但是你还是三，你又不，你这里没有三。
但是等于一嘛，对吧？就是一个水，再乘以一个那个升气，再乘以冰吧，看看还是那一个本身嘛。
嗯，所以呢，这个反正没有，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物质的东西，也找不到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把这个三位一体百分之百的表现出来，没有办法的，词穷了。对，但是呢，但是加尔文就说什么呢？加尔文很严谨的嘛，他说实在找不到第二个词能够表达三位一体的时候呢，他说你用这个词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要拘泥于这个词本身的意义，你非要纠结这个词本身意义，可能也是有问题的。但是呢，确实这个词是最接近的了，就只能用这个词就好了。就包括什么，包括太初有什么，道，那个道那个词也很难表达。但以希腊文叫 logo 的理解吗？后来你表达什么？用英文叫 word， 大写的 w o r d， 但又不可能理解什么？英文的单词叫 word 是什么？词语嘛，这个不对啊，你不能是词语啊，那你根本理解什么？中国老子那什么？老子那个道那玩嘛，对不对？所以他用的什么？只能用。英文用五大写的 WORD， 希腊文叫 logos， 但是有人把这个智慧又不能叫智慧，叫智慧也有问题。但你说用道大写的 WORD， 这英文表达也好没有问题，但确实是，但是到什么你不能用中国的老子那个道那就完了，所以就很难表达。对，你因为人类的言语它是有文字是有限的。就是我们大脑也有限的。
你理解经验的时候就知道我是
谁了。对。
相信。
对。但是呢，也有神的仆人呢，尽可能，比如说像那个亚特纳修哈，一个神学家很有名的哈，他就写了一个三位一体的那个一个信条，就比较简单明了好记，我们学过，但是呢，他就用了大概有几百个字。好，但是还有一个厉害的呢。奥古斯丁讲三位一体啊，那么厚。奥古斯丁有一本书叫《三位一体》，就那么厚，你想想，整本那么厚的书在讲三位一体，看到没有？很厉害吧？这个所以每个人不一样，就是需要上帝给智慧，给恩典。好了，我们就这样了。我们大家可以谈一谈，生活啊、工作啊、家庭啊，就开始稍微漫谈一下了哈，就没有那么严谨了。很久没见了，姊妹，大家可以分享你的近况。因为很久没见到你了，你怎么样现在？
没呀，我去学习了。
学习。没有，你现在还又还跟谭青姊妹在一起吗？还是？
没有做事，
最近没有做事。
写一些那个影子方面。
但现在，不过呢，现在祷告，我们学校呢，不是被查分了嘛？上上个月被政府查分了。现在我们这个是八个班分成七个地方，所以比较辛苦，就是现在暂时分上。所以呢，我们